我们继续要看《民数记》的第七章。
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七章。
上一次我们看到摩西立过帐幕了以后，
上次我们看到摩西立了帐幕之后，
那以色列众首领就来献祭，
以色列众的首领就来献祭，
然后以色列的会众也来献祭，
然后以色列的会众也都来献祭，
十二个支派分成十二天来献同一样的祭，
十二个支派分成十二日来去献同一样的祭。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献祭，
我们曾经提过他们所献的有银子，
我们曾经提过他们所献的有银子，
有金子，
有金子，
有五个祭，五个祭的祭物，
有五个祭的祭物。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而这是突出了神的救赎的恩典又深又广，
这是突出了神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又深又广。
那然后也是显明神的公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满了馨香，
然后又显明了神的公义非常非常的丰富，满了馨香。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特别记得那些银碗不仅是一个碗，
想弟兄姊妹们记得那些银碗不单止是个碗，
而是里面是盛着素祭，
而且里面是盛满了素祭。
那 这就说出了救赎的那一个结果，要把那些在救赎里的人带到完全向主的地步。
这个就讲出救赎的结果，要将被救赎的人带到完全向主的地步。
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说在基督里磨成基督的形象。
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在基督里磨成基督的样式。
然后神的公义也就借着那这些人来彰显，
然后神的公义也都借着这些人去彰显。
因为这些人站在救恩的里面，是不住的向神有敬拜，有服侍，有侍奉。
因为这些人站在神的面前，不住的对神有敬拜，有侍奉。
那么这一切呢，就带出了他们摆出一个见证，
这一切就带出使他们摆出一个见证。
因为透过五种祭来显在他们所奉献的那些礼物的上头，
因为透过五种祭来显明他们在神面前所摆上。
我想要说明一下，
我希望能够讲明一点。
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提到那个在平安祭的里头，光是羊就有十五个。
上次我们提到在平安祭的里面，单是羊就有十五个。
那只是羊的数目，
只是羊的数目。
我们光是 就这一个数目，已经显出平安祭的那个分量，在这一次的献公物上面是最重的一个祭。
但是这个数目就显出在平安祭是在这次献祭里面最重的分量。
但是除了十五个羊以外呢，还有两只公牛。
除了十五只羊，还有两只公牛。
你也是在平安祭的范围里头，
也都是在平安祭的里头。
那就更叫我们看见那个平安祭的分量是更重的，
就更叫我们看到平安祭的分量是更重的。
那这一点我们特别指出了，
这一点我们特别指出。
那这一次他们的贡献完全是在认识恩典这个事实里面做出来的。
这一次他们的贡献完全是在认识恩典的事实里头去做，
因为他们是存着很重的感恩的心来做这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是存着很重的感恩的心来做这件事。
那么我们不聊的时候也曾经提过，
我们没聊的时候也都提过，
他们在这一个时候献公物的那一个地点乃是在西乃山下。
他们这时候献公物的地点是在西乃山下，
他们要回头看的话，他们就看到出埃及。
你要回头睇就睇到出埃及。
他们往前看的话，就看到进迦南。
往前看就睇到入迦南。
他们不是老，不能老是等在那一个西乃山下。
他们不能够老是等在西乃山下。
他们要继续往前进入迦南的。
他们要继续往前去。
那这个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就是神给他们拯救的整个的过程。
一个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就是神给他们拯救的整个过程。
那他们是站在神这个拯救的恩典的里面来认识神所要做的事。
他们是站在神这个拯救的恩典的里面来认识神所要做的事。
那他们实在感觉这样的一个恩典太大了，太重了，太荣耀了，太丰富了。
他们实在感觉到神这个恩典是太大了，太荣耀，太重，也都太丰富。
那所以他们就在这种感恩的心里面来献上这样的祭。
他们就在这个感恩的心里头来献上这个祭。
那末了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么一件事。
末了我们也都提到，我们也都提到这件事。
他们献祭献十二天。
他们献祭献十二天。
每天一个支派在那里献。
每天一个支派在那里献。
那么一直维持着那个十二的这个事实。
因为维持着十二个事实。
那在第七章的里头啊，这十二的这一个事实啊是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是神要维持的。
在第七章的里头，这十二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看到是神要维持的。
那是献祭是十二天的献祭，
献祭是十二天的献祭。
那待会我们看到献祭的总数啊都是十二的倍数，
因为我们就看到献祭的总数都是十二的倍数。
那这就给我们留意到这个十二这一个事实，在第七章的献祭的里面是有它特殊的目的了。
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十二这个数字在第七章里头是 有特别的目的。
当然十二是一个蒙拣选的数字。
当然十二是一个蒙拣选的数字。
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那是他们是在蒙拣选的光里面啊、来献上。
我们上次也都提到他们是在蒙拣选的光里头来献上。
我们也提到他们是在更新的心意中来献的。
我们也都提到他们是在更新的心意中来献。
因为十二天的献祭都是献一样同一样的那个内容的物件。
因为十二日的献祭也都是献同一样的物件，
每天都是一样，
每日都是一样。
但是每天所献的都是新的献上，
但每日所献的都是新的献上。
那是不是给我们看到他们是在拣选的恩典的里面天天在更新他们的自己？
所以给我们看到他们在拣选的里头来天天更新自己。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平安祭的数量是最重的，
刚才我们提到平安祭的数量是最重。
那也给我们看到他们是在享用恩典的这种心情的里面来献上，
也都给我们看到他们是享用恩典的心情那里献上。
那我们更感谢神，
也更感谢
介绍这十二天的献祭，
就是这十二天的
显明了神对人的纪念和神对人的数算，
显明了神对人的纪念和神对人的数算。
神一一在那里数算他们所做的，
神一一咁样嚟去数算佢哋所做，
也一一在那里纪念他们所做，
亦都一一喺度纪念佢哋所做。
那弟兄姊妹，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很明显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睇落去就睇得好明。
神不厌其烦的每天数算一遍。
神不厌其烦嘅每日数算一遍。
哎呀，我们就感读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感觉烦啦，是吧？
我哋读嘅时候亦都有啲感觉烦。
一个银盘子，一个银碗，多重？里面盛着调了油的数据，
一个银盘子，一个银碗，多重，里面就调了油的数据。
啊，又是一个金鱼，里面就盛着那个馨香的祭，盛了香，盛满了香。
有一个金鱼，里面盛满了香。
又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有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公一岁个公
哦，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公山羊去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个公羊。
神每天都给他们数算一遍，
神每日都给你手信一遍，
都是同样的事物，
都是同样的事物。
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也感觉有点烦啊，真的是有点烦。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时都会读到有点烦，真的。
但神却不烦，
但神却很烦，
就天天在那里记载，
就天天在那里记载，
天天在那里做记录，
天天在那里做记录，
神记录得非常长的开心，
而且记录得非常开心。
哎，我神看见那么这些人在那里借着这些献祭来表达他们的心情，
因为神看到他们这些人在那里直接献祭来表达这个心情。
更宝贝的是，神看见这些献出来的事物都是在那里凸显他儿子将来所要做成功的。
咁宝贝嘅神睇到呢啲所献上嚟嘅，都系凸显出佢儿子将来所要做成功嘅。
那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
所以我哋感谢赞美神。
那么在这一个这一点的事上面啊，
喺呢一点嘅事上，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事实啦。
我哋就提出咗一个事实。
物件虽然是一样，
物件虽然系一样，
但是人物却是更新的。
但人物却系更新。
十二天的献祭，你看到有一样。的就是人物，
十二日的献祭你看到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人物。
每天是一个支派，
每日是一个支派，
那每天献上给神的那个支派都不同的，
每日献上给神的支派都是
十二个支派，就在十二天的里面都有份在那里献上同样的事物。
十二个支派在神日里面都有份献上同一个事物。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能够这么说，
虽然是线上同一的事物，
虽然是线上同一的事物，
但是人物却是更新的。
但人却是更新，
但是这样的一个更新，
但是这样的更新
就引出了一个很宝贝的事实，
就引出了很宝贝的事实。
那我们看第七章一开始是十二个首领在献祭，
我们看第七章一开始就是十二个首领在献祭。
那现在我们看到是十二个支派在献祭，
现在我们看到是十二个支派在那里献祭。
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献祭的范围因着这样的更新扩大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献祭的范围因着这么更新而扩大了。
那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从那些做领袖的少数人，
从那些做领袖的少数人，
扩大到全体都在那里献上，
扩大到全体都在那里献上。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要是我们用新约的光来看这一件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要是我们用新约的光来看这件事的话，
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事实来了。
我们就看到很宝贝一个事实来
了。那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的话来讲，
不仅是长老在那里彰显基督，
不单是长老在那里彰显，
不单是执事们在那里彰显基督，
不单是执事们在那里彰显基督，
并且是全体神的儿女都在那里彰显基督，
并且是全体神的子女都在那里彰显基督，
全体在神面前都站他们该站那个地位来彰显基督，
全体都站在神要他们该站的地位来彰显基督。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
在这十二天的献祭的里头，
在这十二天的献祭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
十二个支派是用他们的所有来供应神，
十二个支派是用他们的所有来供应神。
那他们献上的按照神的需要来献上，
他们献上的按照神的需要来献上。
那利未人呢？
利未人呢？
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在这十二个支派献祭的里头有份，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这十二个支派献祭里头有份，
但是我们却非常清楚地看见在十二个支派来献上的时候缺不了利未人的服侍在当中。
但我们今天经常看到在十二个支派献上的时候缺不了利未人在当中的服侍。
那所以我们说这是利未人用他们的所事来调入他们的服侍，调入整个以色列的那个线上的事。
所以我们就说是利未人用他们的所事去调入整个以色列的献上的事。
所以在第七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了，
所以在七章里头我们看到
十二个支派是用他们的所有来供应神，
十二个支派用他们的所有来供应神，
利未人用他们的所事来供应神，
利未人用他们的所事来去供应神。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全体在那里供应神，
这 个就好清楚俾你睇到全体咁嚟去供应神。
虽然这是旧约里面的一段历史，
虽然呢度系旧约里面一段，
但是却引出新约在教会里头的一个教会生活的那个原则。
诶，却引出新约里头嘅教会里面嘅教会生活。
那么我们继续在这个十二个支派献祭的事上面去看。
我哋继续喺十二个支派献祭呢件事上。
那如果我们从字句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好看嘛。
如果我哋从字句上嚟睇，我哋实在觉得冇咩好睇。
我们既然要看十二遍差不多相同的文字，
我哋接连嚟去睇十二篇差不多相同的文字。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细细的留意的时候，
但等于当我们细细的留意的
时候，在这个好像十二遍相同的文字的里头，
在这里好像十二篇相同的文字的里头，
却是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它是显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
那我们晓得，根据第一章十二个支派的书典，
我们晓得根据第一章十二支派的书典，
十二个支派他们的人数有多有少。
十二个支派他们的人数有多有少，
大的支派到了五万多人，有六万多人一个支派。
大的支派有六万多人一个支派。
小的支派只有两万多人。
小的支派只有两万多人。
那如果你要用单位来，以支派作为单位的看来看的话，
如果你要用支派作为单位来看的话，
你就看见有些大单位，有些小单位。
你就看到有些大单位，有些小单位。
但是非常宝贝的。
但非常宝贵的。
在第七章里面你看到。
七章里头你看到，
并不计算那个单位的大小，
并系计算个单位的大小。
大的单位是显明一个事实，
大嘅单位显明一个事实。
小的单位也是显明相同的事实，
小嘅单位亦都系显明同一个事实。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显明什么事实呢？
显明咩事实？
那按照刚才我们所交通的金银和那一个五祭。
按照刚才我们所交通的金银和五祭，
我们可以说从一面来说是显明神的儿子，
我们可以说一面是显明神的儿子，
从另一面来说来显明蒙恩的人，
从另一面说来显明蒙恩的人。
那这两样合起来可以 合起来作为一个事实，
这两样可以合起来作为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什么事实呢？
神的见证。
神的见证。
那我们如这样子一摸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一摸到这一点的时候，
立刻就看到在这十二天的献祭的里面，
那就看到在这十二天的献祭里面，
神借着他们中间所发生过的事，
神借着他们借着在他们中间发生过的事，
来让属神的人看见神并不注意人的团体的大小，
你让属神的人去注意神并注意属神的团体的大小，
神所注意的是那些属神的团体所表达的是什么内容，
神所注意的乃是属神的团体所表达的是什么内容。
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人都很羡慕的一个团体，
人都很羡慕的团体。
如果里面所表达的不是神所要表达的，
如果里面所表达的不是神所表达的，
那这个在神的面前神就不能说阿门，
这个在神的面前神就不能说阿门。
也许是一个不太大的团体，甚至是个小团体，
那可以是一个不是太大的，甚至是一个很小的团体。
而若是他们里面所表达的乃是神的自己，
但如果他们所里面所表达的乃是神的自己，
是神所要的，
是神所要的，
那也许在人眼中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羡慕之处，
我可以在人当中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羡慕之处，
但是在神的数算的里面，神说这个就是我所要的，
但是在神的数算的里头，神就说这个就是我所要的。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十二个支派献祭的那个事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十二个支派在那里献祭的时候，
那不是非常明显的叫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是注意那个属灵的实际，而不是说注意那个外面的组织的大小，
就好叫我们看到在从旧约到新约神是注意属灵的实际，并是注意外面的大小。
那若是我们在这些事上面能有看见能有学习的话，
要是我们在这些事上面去能够有看到有学习的话，
我们众人的心都是在那里想望神的见证，
我们众人的心都是在那里去向往，
而都在那里注意神的见证，
都在那里注意神的见证，
而不注意我们自己本身，
不注意我们自己本身，
大也好小也好，
大也好小也好，
这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问题是主能不能借着我们来表达，
问题是主能不能够借着我们来表达。
如果神的儿女们都能这样在这个光里面来行走来生活来追求，
如果神的儿女都能够在这个光里面来行走来学习来生活，
神的见证在人中间的显出就少受一点的阻挡，
神的见证在人当中的显出就少受一点的阻挡，
就着我们本身来说，那教会就单纯多了，
就着我们本身来讲教会就单纯多了，
那神的荣耀在教会的中间来彰显也就明显多了，
神的荣耀在教会当中来彰显也都明显多了，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我们再细细的来看见十二天的十二个支派的献祭，
我们再细细来看这十二十二个支派的献祭，
那我们就注意了，
我们就注意
整个的来说乃是表达在拣选中的供应者，
整个来讲那是讲到很拣选中的供应，
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在拣选的恩典中来供应神。
我只要讲清楚，就是在拣选的恩典中来供应神。
那现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呢？
你根本要注意的呢？
不是供应神这几个字，
是供应神的几个字。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供应神呢？
我们这里所讲的供应神，
乃是供应神所要的。
是供应神所要的，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人可以做很多的事，
人可以做很多的事，
但是是不是神要人做的呢？
但是是不是神要人做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来支持我们所做的是神所要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理由去支持我们所做的是神，
但是这些不管用，
但这些不管用，
必须是神能说阿们的才是神所要的，
必须是神说阿们的先是神所要的，
而这样才是真正的能供应神的，
这样才能够真正能供应神的。
从外表来看，献祭本身是供应神，
从外表来看，献祭本身是供应神，
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说献祭是神所不要的，
但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说献祭是神所不要的，
不是说献祭这一个事情神不要，
不是说献祭这件事情神要，
乃是说人向神的献祭不一定是神所要的，
乃是说人向神的所献祭一定是神所要的。
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扫罗的献祭，
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扫罗的献祭，
这一件事情不仅是神不能要他所献的祭，
这件事情不单止是神要他所献的祭，
结果连他的王位也就因着他献祭而丢掉，
结果他的王位也都因着他的献祭而丢掉。
那我们读以西读那个何西雅书的时候，
我们读何西雅书的时候，
我们读到好多遍这样的话，
我们读到好多遍这样的话，
以色列增添祭坛取罪，
以色列增添祭坛取罪，
你说祭坛增加不是向神的贡献更多吗？
你说祭坛增加不是向神的贡献增加吗？
这是人的看法，
这是人的看法，
但是神说以色列增添祭坛，
但是神说以色列增添祭坛，
结果是取罪，
是取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这一个是很容易了解的，
这个很容易了解，
因为神所承认的只能在圣殿里面那个祭坛所献的，
因为神所承认的只能在圣殿里面神所献的，
就是神所要献的神所要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
就是神所要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你不在神所指定的那里去献祭，那结果是取罪。
你不是在神所指定的那里去献祭，
那何西阿书里面又说，
何 在安息里面祷告。
在以色列中，祭司增多，他们的罪也就增多。
在以色列中，祭司增多，他们的罪也都增多。
你说这个话怎么说呢？
你说这个话怎么讲？
祭司增多，那不是一个好事吗？
祭司增多不是一个好事。
但问题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
祭司的数目是增多，
祭司的数目是
增多，但祭司的动作却不在神的认可的里头。
但祭司的动作却不在神认可的里头。
那刚才说是祭坛增加，
刚才是说祭坛增加，
那祭司的动作就在这些祭坛上面。
祭司 的工作就在这些祭坛的上面。
他们所有的动作都不在耶路撒冷圣殿里，
他们所有的动作都不在耶路撒冷圣殿里。
所以虽然他们数目多了很多，
虽然你数目多就好多，
但是在神面前那是增加罪孽。
但在神面前那是增加罪孽。
啊，所以在这十二天的献祭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严肃的事情。
所以在十二天献祭的里头，我们也都看到这样严肃的事情。
他们一切的所献都是摸着神的需要而供应神。
他们一切的所献都是摸着神的需要来供应。
那这一点，我想带回我们再再说明。
一点我想再带回，一阵我哋再讲明。
那么现在我们要再注意一件事情。
而家我哋要注意一件事。
那在这一次记录的那些献祭，
呢一次记录嘅献祭，
从时间上来说，是在出埃及以后，是在进迦南。
从时间上来看，是出埃及之后进迦南之前。
那么也就是说，
亦都系话
他们这一次的献上，
佢哋呢次献上
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达，乃是见证神拣选的恩典。
有一个好明确嘅表达咧，系见证神拣选嘅恩典。
换一句话来说。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
我哋话或者话讲，
乃是见证神拣选人的目的，
乃见证神拣选人的目的。
那么他们在西南山献祭，
咁啊，两西南山献祭，
他们已经脱离了埃及，
佢哋已经脱离咗埃及，
但是他们不能老等在西南山上，
但系佢哋能够老等喺西南山，
他们要往前进到迦南。
进入迦南。
那从表预表上面我们知道，
从预表上我们知道，
神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的底下拯救出来，
神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
要领他们进入神的国的丰富的里头，
要领我们进入神国的丰富的里头。
那么在神的国的里面来享用神的自己，
咁样神的国的里头来享用神的自己。
那这个从预表上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咁从预表上我哋睇到咁多件事情，
那这样我们就注意了。
咁我哋就注意
出埃及，
出埃及，
进迦南，
进迦南，
这是神拯救或者说神拣选的目的。
呢个系神拯救或者拣选嘅目的。
从那个过程到目的，
从过程到目的。
那出埃及是那个神拯救的过程，
出埃及系神拯救。
入迦南是神拯救的目的，
入迦南系神拯救嘅目的。
那进迦南。乃是去承受神的自己，
最艰难的是承受神的自己。
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的话来
说，乃是承受基督，
乃是承受基督。
从什么地方看见这点呢？
从哪个地方看到这点呢？
那就是他们所献的祭物的那个内容，
就是他们所献的祭物的内容。
啊，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在这祭物的里面是五个祭都一同摆出来。
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献祭是五个祭一同摆出来，
那这五个祭就把基督为人所做成的或者说基督的所赐的透过这五个祭完全的显明出来。
这五个祭就将基督所造成的或者基督的所赐的就透过这五个祭可以去。
那所以在这次献祭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乃是在那里彰显基督。
所以在这个献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在那里彰显基督。
而且会给彰显的基督就是他们所承受的那个拣选的恩典的内容。
而这个彰显的基督呢，是他们被拣选成受恩典的内容。
那么因此，
因此
我们就留意到一件非常明确的事。
我们就留意到一件非常明确的事。
这个明确的事是什么呢？
这个明确的事是什么？
那我们注意了，那十二天的献祭都献祭过了。
我们注意十二天的献祭都献祭过了。
那么献祭过了以后，
献祭过了之后，
我们先提一提这一点，才看那个大那个大题。
我们先谈一谈这一点，先再谈大题。
刚才我们说每天他们的献祭都在那里供应神。
刚才我们说每天他们的献祭都在那里供应神。
那十二天的献祭就完全的供应神。
十二天的献祭就完全供应神。
那十二天的献祭里面是每天一个支派。
也跟现在是每日一个支派。
那到末了的时候，就是全体都献祭了。
到末了就全体都献祭。
那好，弟兄姊妹，
好弟兄姊妹，
我们是看到一个事情吗？
我哋系睇到一个事情，
全体都献祭，
全体都献祭，
但是却不是全体在一个时候献，
但系却唔系全体都喺一个时候献。
每天一个支派在献，
每一日一个支派在献。
到了一天，
到咗日，
所要做的做成功，
所以做嘅做成了。
但是是透过十二个支派来做的，
但是透过十二个支派来做，
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
咁俾我哋睇到一个咩事？
神所要的，
神所要的，
或者说神的需要，
或者话，
或者说神的见证的显出，
或者话神的见证的显出，
明明叫我们看见是透过配搭来完成，
明明都系叫我哋睇到系透过配搭去完成。
十二个支派分在十二天里面做，
十二个支派分在十二日里面。
今天是犹大支派做。
其
他十一个支派没有做，
其他十一个支派没做。
但是虽然十二其他另外十一个支派没有做，
但是其他十二个支派没做。
但是犹大支派在神面前所做的，他们灵里面是扶持做。
但犹大支派嗰度所做嘅，佢哋嘅灵里面系喺嗰度扶持。
那等到第二天另一个支派在线的时候，
等到第二日另外一个支派，
犹大支派也不在，也不做了。
犹大支派就唔做了。
但是犹大支派和他们同一个心意在神的面前，
但犹大支派同佢哋系同一个心意喺神面前，
这就显明那个配搭的功用。
呢个就显明配搭嘅。
虽然今天我没有做，
所以今日我冇做，
他做的也带着我在哪里做，
佢做嘅亦都带俾我喺嗰度做。
明天是我在做，他们都不做。
今日系我做，佢哋都唔做。
但是我所做的也带着他们一同在神面前做。
但我做的也都带着他们一同在神面前做。
十二天里十二个支派所做的合起来就是神所要的那个完整的见证。
十二天十二个支派那里所做的就是带出来就是在神面前所要的完整的见证。
那现在我们就要说了，
今天就要说
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这一个见证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这个见证呢？
原因乃是在这里，
原因乃是在这里。
那当十二个支派都献祭完毕了，
当十二个支派都献祭完毕了，
那在这里就来一个总的计算。
在这里就来一个总的计算。
没有这个总的计算，我们看不出十二个支派所献的那个物件的那一个要凸显的那个事实。
没这个计算，我们不看到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所献祭的凸显的事实。
虽然我们看见有十二个银盘，有一个银盘子，一个银碗。
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个银盘，一个银碗。
那一个银盘是134克勒。
那个银盘是134克勒。
我们看不到什么。
我们看不到咩？
一个银碗，
一个银碗，
70克勒重。
70克勒重。
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
我哋亦都冇睇到咩？
你说这个是算是什么呢？
我呢个算系咩呢？
70、7和10，
70和10，
哎，都是完全的，
都系完全的。
但是130呢？
130呢？
那又算是什么呢？
又算系咩呢？
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我哋就睇唔出嚟。
你说130，
又话130，
那就12。加一的十倍，
你话就系12加1的10倍，
那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十二使徒加一个就是犹大了，
十二 头，加一个就是犹大，
那就不行，
就不可以。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
但是你看下去的时候，
但你看下去，
每天在那里所献的东西，你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目的了。
每天那里所献的东西，你看不出有什么目的。
但是等到全体都献上，
但等到全体都献
上，等那里一计算总数的时候，
那个他开始总数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
等这么你就看到
了，总数一计算出来的时候，
总数一计算，
我们立刻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立刻就看到一件事情，
都是十二的倍数，
都是十二个倍数。
如果不计算这个总数，
如果不计算这个总数，
我们看不出什么东西，
我们看不出什
么，加上那个一个那个总数一加起来，
那个总数一加起来，
那都是十二的倍数，
都是十二个倍数。
那这一个倍数各种十二的倍数，
各种十二个倍数，
都表明了神拣选的目的和丰富，
都表明了神拣选的目的和丰富。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我们来注意一下，
但我们注意这个总数，
我们来注意这个总数。
那一看到这个总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些数字都有属灵的含义在。
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这些数字都有属灵的含义。
那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从八十四节，
有八十四节，
你就看见银盘子十二个，
银盘子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金
鱼十二个，
金鱼十二个，
每个盘子重130舍客勒，每碗重七颗那个舍客勒，
每盘重130舍客勒，每碗重70舍客勒。
那这些都是银子做的，
呢都系银子。
一切银器具的银子，
一切器皿嘅银子。
按圣所的瓶共有2400舍客勒。
按圣所嘅瓶共有2400舍。
你从里面出来了？
人就冇出嚟啦。
130你看不到什么，
130看不到，
70你也看不到什么，
70都看不到。
但是这个总数一加起来的时候，
那总数一加起来，
2400出来了，
2400出来。
那2400是什么？
2400系咩？
那不是12的200倍吗？
唔系十二个二百倍咩？
脱不了那个十二，
脱不了那个十二。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呢个系好重要嘅。
那我们要继续看，
我哋要继续看。
那12个金鱼，
12个金鱼。
那按圣所的瓶，
按圣所的瓶，
共有120舍客勒金子，
共有120。
如果不计算那个总数，
如果不计算个总数，
每个支派所献的只是十舍客勒，
每个支派所献的只是十个。
但总数一加起来，
那总数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那120是十二的十倍，
120再乘一个十。
那我们又再看，公牛十二个，
公牛十二个，
公羊十二只，
公羊十二，
一岁的公羊羔十二只，
一岁的公羊羔十二只，
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十二只，
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十二只，
平安祭的公牛24只，
平安祭的公牛24只，
公绵羊60只，
公绵羊60只，
公山羊60只，
公山羊60只，
公羊羔60只，
公山公羊。
那十二十二的那些就很清楚，不必管了。
12个的就好清楚，不用管。
24的那是12的两倍，
14是12个两倍，
60是12的五倍，
60是12个五倍。
就说你看到都是12的倍数，
但是我看到是12个倍数，
12
12
两倍，
两倍，
五倍，
五倍，
十倍，
十倍，
200倍。好了，弟兄姊妹你看到了，那在这个倍数的里边，除了五倍这一件以外，其他你都看到，
其他你都看到，
跟那个二又有关系了，
同个二有关系。
那这个二，
咁呢个二，
我们都知道那是见证的数字，
我们都知道见证的数字。
那所以当我们一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这些问题，
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献祭在神的管理的底下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献祭在神的管理底下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两倍，
两倍，
是见证，
是见证
五倍，
五倍，
那五就是人的数字的完全，
五就是人的，
是属人的完全，
是属人的完全。
那么在这个献祭的里面，
在这个献祭的里
面，那个五倍的，
那五倍的，
是在平安祭的里面，
在平安祭的里头。
那平安祭就说出人在恩典中，
平安祭就讲出人在恩典中。
那么这所以这个五倍啊，
所以这个
就是人在恩典中尽到完全，
在人在恩典中尽到完全。
那是什么叫人成为完全？
系咩叫人？
是神的恩典尽为完，使人成为完全。
系神嘅恩典使人成为完全。
那这样我们跟那个两倍来一连接起来，
咁我哋跟个两倍一连接起嚟，
我们立刻就领会到一件事。
我哋立刻就领会到一件事。
神借着恩典使人完全，这是神的见证。
神借着恩典使人完全，呢个系神嘅见证。
那这是五倍那里所表达出来。
呢个系五倍嗰度所表达出嚟。
然后我们又注意。
然后我哋又注意，
那有一百二十倍，
有一百二十倍，
有十倍，
有十倍，
就是一百二十舍克勒，
就一百二十舍克勒。
那这个十倍，
这个十倍，
这是神的完全，
是神的完全。
神的性情那是金子，
神的性情是金子，
十倍的。在那显明这一个十二，
十倍的在那里显明这个十二，
那是说出神的拣选是有神公义的性情的那一个彰显，
就是讲到神的拣选有神公义的那个彰显，
是神的公义在那里显明来扶持这些见证，
是神的公义在那里显明的去扶持这些见证。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银子，
然后你又看到那个银子，
这个是数量最重的，
是数量最
重的，2400，200倍，那这个百倍是绝对的完全，
这个百倍是绝对的完全。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说有那个撒种的比喻，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说撒种的有30倍、60倍、100倍，
那是神所要的完全，
都是神所要的完全。
但是现在这个神所要的完全，
但现在这个神所要的完全，
再加上一个内容，
再加上一个内容，
那就是二，
就是二，
见证的那个意义又凸显出来，
见证的意义又凸显出来。
那这一个2400舍克勒银子，
这个2400舍克勒银子，
那么重的一个表达，
更重的表达，
表达什么呢？
表达呢？
表达神的救赎恩典的深厚。
表达神的救赎的恩典的深厚，
是这个深厚的救赎的恩典，
这个深厚的救赎的恩典
显明了神救赎的那里的见证是如何的丰富，
显明了神救赎的恩典是如何的丰富，
是如何的使残缺的人进到完全，
是如何的使残缺的人进到完全。
那我们只要稍微把这些总计的数字来去体领会一下，
我们只要稍微的将这总计的数字来留意一下，
我们看见绝大部分离不开，全部都不离不开十二。
我们看到全部都离不开十二。
那个倍数全部离不，绝大部分是离不开二。
那倍数绝大部分都离不开二。
那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见证的成分。
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见证的成分。
所以当我们看这12天的献祭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这十二日的献祭的时候。
如果你单看个别的献祭，你看不到什么。
如果你单看个别的献祭，
不是说看不出什么，乃是看不到那个完整的。
不是说看不出咩，乃是说看不到个完整。
等到12天的献祭都做好了，
等到12日的献祭都做好了，
哦，神的那个心思就显明了，
神的心思就显明。
那我再强调说，指出这一点。
我再强调个指出这一点。
这一个目的和当时他们献祭的地点和 很有关系。
这个目的和当时他们献祭的地点很有关系，
因为他们献祭的地点不是他们要停留的地点，
因为他们献祭的地点不是他们要停留的地点，
他们在献祭过了以后他们就要启程要进往迦南，
他们献祭过了之后就要启程进入，
但他们要往迦南往前行的时候，
当他们要入迦南前行的时候，
他们能领会到在神的拣选的里面是何等的完全和丰富，
他们就领会到在神的拣选里面是如何的完全和丰富，
并且这一切完全和丰富都是神的恩典来做成功的，
并且这些完全和丰富都是神的恩典来做，
是神在恩典的里面拣选他们，
是神在恩典里面来去拣选，
是神用恩典来扶持他们，
是神用恩典来扶持他们，
是神用恩典来成全他们，
是神用恩典来成全他们，
成全到一个地步，
成全到
个地步，二百倍
大倍，
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得了的大事，
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得了的大事，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到这里的时候，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说一件事实了，
我们要讲一件事实，
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一直维持他们在这一个献祭的时刻所看见的和所做的，
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为一直维持他们这个时刻所看到而所做的，
我们就不会看到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他们后来的失败，
我们就不会看到在民数记所记载他们后来的失败，
因为在第七章里面所做的完全把那个注意力放在神儿子基督所做的身上，
因为第七章里面所做的是完全把注意力放到神儿子基督的身上，
是紧紧地抓住神拣选的那一个事实，
是紧紧地抓住神拣选的事实，
因为是神拣选他就看见神一定负完全的责任，
因为神拣选他就看到一定神负完全的责
任，那如果他们就能维持在这个光的里面，
如果你能够维持在这个光的里
面，那我们读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不会发生那一次的愚昧，
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到他们发生过愚昧，
但是很可怜，
很可怜，
他人的愚昧，
人的愚昧
在神面前总是不能维持自己常活在神拣选的恩典里，
在神面前总是能够维持自己活在神拣选的恩典里，
那所以造成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
所以造成以色列人很旷野
的，那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看到这些历史的事实，我们实在是得了一个很严肃的见解，
我们读民数读历史民数记的时候读了这个事实，是确实得了一个很严肃的感觉，
我们巴不得神能时刻用民数记的光来照明我们，
我们巴不得神能时刻用民数记的光来照明我们，
叫我们的眼睛一直定在神拣选的那个事实，
叫我们的眼睛一直盯在定在神拣选的事实，
注意神拣选的目的，
注意神拣选的目的，
注意神拣选的内容，
注意神拣选的内容，
注意神拣选的成全的那一个方法，
注意神拣选成全的方法，
哎呀，这样我们就能越过越看见我们人算得了什么，
咁我哋就越过越睇到我哋人算得乜嘢，
全都是承受恩典而给成全的，
全都是承受恩典而给成全，
啊，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他的圣灵里面看见那一个真实的，
圣灵里面看到个真实，
哎，他就说我成了何等人啊，
我成了何等人，
都是基督的恩典造成的，
都是基督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
都是神的恩典造成的，
的确当我们真看到神拣选的目的内容和成全的方法的时候，
的确当我们看到神拣选的目的内容成义和成全的方法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该选择的道路和跟随的目的跟随的那一个方向，
我们就看到我们该选择的道路跟随的方向，
我们并没有什么自己的雄心和大志，
我们并没有什么自己的雄心，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乃是要成为神的见证。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成为神
的见证。那就是关于这十二个支派十二天的献祭的事情，我们就读到这里。
咁关于十二个支派十二日嘅献祭，我哋就读到。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细碎一点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自己去领会。
当然里面有一啲系细碎一啲嘅弟兄姊妹可以自己领会。
那么末了我们就要看见，要提及这一个。
末了我哋就要睇一睇呢一个。
八十九节。
八十九节。
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摩西进会幕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那先注意这一个。
先注意呢一个。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十二个支派献祭完毕以后。
发生在十二个支派献祭完毕的时候。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当人站对了地位，满足了神。
当人站对了地位，满足了神，
就引出神与人更深的交通。
就引出神与人更深的交通。
那。我这样说，
我这么说，
乃是从这里这一段记载的里面领会出来。
乃从这一段记载里面。
现在弟兄姊妹记得，十二个支派的献祭已经完毕。
现在弟兄姊妹记得十二个支派的献祭已经完。
那摩西就进会幕要与神说话。
咁摩西就要进会幕与神说话。
那这里表面上看来，我们看到。献祭打开了与神交通的路。
这里表面上来看，我们看到献祭打开了与神交通的路。
因为献祭过了，摩西就到神面前要与神说话。
因为献祭过了，摩西就要进神到神面前与神说话。
但是我要说，这是表面的看见。
但我要说，这是表面的看到。
但圣灵记录这两三句话，目的不在这里。
但圣灵记录这两三句话，目的不在这里。
圣灵记录这两三句话的目的乃是表达。
圣灵记录这两三句话目的乃是表达。
当人在神面前能满足神的时候，
当人在神面前能满足神的时候，
那一个交通的要求不仅是在人这一方面来发出，
个交通的要求不单止在神人这边要发出，
并且更重的是从神那边来发出，
更重的在神那方面来发出。
那我们看见，
我们看到
摩西进会幕要与神说话，
摩西进会幕要与神说话，
但神呢，摩西还没有说话，
摩西就没说话，
神就先说话，
神就先说话，
是不是这个次序？
这个次序。
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次序，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次序，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摩西到神的面前。
摩西到神的面前去，
哎呀，他看，也许他里面有很多的感觉要向神来诉说。
那在他里面有很多的感觉要向神诉说。
但是在我们看到，神有更多的感觉要向人来发表。
但我们看到神有更多的感觉要向人发表。
因为神看见，在地上有人按照他的心意满足了他的心意。
因为神看到在地上有人按着神的心意来满足了
神。神好像等不及了，要把他的感觉来发表给人。
神好像等不及的要将他的心意来向人发表。
那所以当摩西进去要向神说话，
所以当摩西进入去要跟神讲话，
他还没有说话，
他就没讲话。
法柜上两基路伯中间就有声音已经先说话了。
法柜上两基路伯中间就有声音先说话，
那里说是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又话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哦，弟兄姊妹，
弟兄们，
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记录！
这个何等宝贝的记录！
记录出神何等迫切要把他心头的话来向人发表。
记录到神何等迫切的来去将心头的话。
长久以来神要向人说话，但是没有条件。
长久以来神要向人说话，但是没有条件。
但是感谢神现在有条件。
感谢神今有条件。
哎呀，神就毫无保留的向人来发表他的话。
神就毫无保留的向人发表他的话。
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
这个何等宝贝的一件事。
那我们读这一段话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读这段话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也就看见，
我们也都看到，
我们 在恩典的光里面，感觉我们需要与神有交通。
我们在恩典的光里头感觉我们需要与神有交通，
但是我们也看见，
但我们也都看到
在神的永远的旨意的里面，他是等待着要与人有交通。
在神永远的旨意里头，神是等待着与人有交通。
那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面，
在这样的事实的里头，
实在吸引我们，
实在吸引我们。
吸引我们什么呢？
吸引我们
进入 与神的交通里。
进入与神的交通里。
那怎样进入与神的交通里？
那怎样来进入与神的交通？
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的事，
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的事，
只在乎我们满足神的心意，
只在乎我们满足神的心意，
只在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答应神的要求，
只在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答应神的要求。
什么时候人满足了神？
什么时候人满足了神？
什么时候就是神毫无保留的向人说话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是神毫无保留的向人说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看到吗？
姊妹，你看到
我们的主说到葡萄树与枝子这个比方的时候，
我们的主讲到葡萄树，
不就是说出这个事实来吗？
就讲出这个事实来吗？
那葡萄树与枝子，
葡萄树与枝子，
一直说到末了的时候，
一直讲到末了的时候，
就说到什么呢？
就讲到咩呢？
我们有主的话，
我们有主的话，
我们按照主的话向神有所求，
我们按照主的话向神有所求，
就引我们进入神的旨意，
就引我们进入神的旨意。
我们一进入神的旨意，
我们一进入神的旨意，
神的喜乐就满足，
神的喜乐就满足，
神的喜乐一满足，
神的喜乐一满足，
我们的喜乐也跟着满足，
我们的喜乐也都跟着满足。
你就看到那一个次序，
咱姊妹你看到个次序，
就是这一个历史的一个总结，
在这个历史的总结。
那这样的事情在旧约的里边，我们常常能看见。
这样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能看到。
在新约里面，我们主就把它总结出来。
从新约里头，我们主就
原来是这样的一件事。
原来这样的事情。
借助一些很初步的交通，
就是一些很初步的交通，
把我们引进更深的交通。
我们引进更深的交通，
在与神的更深的交通的里面，
在与神更深的交通里面，
神的喜乐满足，
神的喜乐满足，
神也让我们满足在他的丰满，
神也都让我们满足在他的丰满。
好，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感谢赞美。
这是第七章，
第七章，
圣灵不厌其烦的那样沉闷的文字上是那样沉闷的记录第七章，
圣灵不厌疲乏，文字上是这么沉闷的来去记录第七
章。但是里面所要我们领会的确实一点不是叫人沉闷的，
但里面要人所领会的却是一点都不叫人去沉闷，
不是叫人感觉厌烦，
不是叫人感觉厌烦，
乃是把我们带入神的那个心思和他的喜乐里头去，
那是将人带入神的心思和喜乐的里头。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了，
我们今晚就读到这里，
盼望主给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沉闷的字句的里面，你能看见以我们所交通出来的更多，更叫我们喜乐。
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沉闷的字句里看到比我们交通出来的更多，更叫我们喜乐。
我们就停在这儿。